但是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在接下去分享信息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周讲到的主题是什么？有谁背得下来？张传道就坐在下边，他讲的题目是新的生命样式。注意到今天我们也讲样式，属神之人的样式，我们的信息在深层结构上是相通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用这句话来彼此问候吧，大家转过来就说一下，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我很想在上说平安吗？平安，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平安。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忘了，请你把问题告诉我，把问题的答案也告诉我。你们知道这是哪儿的话？这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的事情，我们下个月会讲到，先卖个关子，让大家敬请期待。今天我们要讲但以理书的第一章。但以理书啊，很重要的一卷书，是旧约五大先知书当中的一卷，是排在大先知书的最后这一卷。那么他这卷书是很有意思，他把宫廷传奇啊、历史啊、智慧啊、故事啊、预告啊、审判、异象、梦兆都融为一体。这些东西融在一起，要告诉我们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上帝掌管一切。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人不能抗拒的那些力量的时候，就像现在在一个瘟疫的横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掌管一切这样的真理。但以理书有12章，前6章讲历史，是讲但以理这个人自身的经历，他讲外邦人他是怎么生活的，火窑中的骑士，但以理被投狮子坑等等，讲到在困难和磨练当中有神的保守。后6章就开始讲，用但以理的第一人称讲这个异象，四巨兽啊，双羊啊，70个7啊，末世大征战等等，最后就发出了关乎末世和弥赛亚的预言。在圣经的书卷当中有一种分类法，是把但以理书呢归入启示文学，而且是旧约当中的仅有的就特别的启示文学，那对应着新约当中的启示录。那有学者就说，但以理书是解释启示录的钥匙，启示录呢也是回过来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但以理书的钥匙，所以很重要的一卷书。我今年讲到的时候呢，我会有一个系列，就是每月一次要讲但以理书，希望我们用12次的时间，有中间加一些吧，就是能够把它讲完。这个突出的主题，书中我们看到的是神的主权，历史的走向是在神的手中，是不可阻挡、不可改变的。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一方面要回过头来看历史，看历史，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看到神的创造之功，还有救赎之爱是何等的奇妙。同时呢，要往前看，一直往远看，看到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一真神永远同在的那个美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与我们同在，而且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永恒的同在的美景当中去，那是非常的美好，让我们有信心来跟随主。我们思想奇妙十架，就是要走十架的道路，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但以理书是这样开头的，我这么一段一段读经文，我读的时候大家就跟我一起来读，一边读的时候一边来想其中的情形，也进入到他的故事当中去。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是个 全书的引子，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烟尘，经文就把我们的目光投向了犹大古国。犹大古国，那是在约雅敬做国王的第三年，是哪年呢？是主前605年。那个时候曾经强大、曾经非常昌盛的大卫联合王国，已经在几百年前，在主前931年的时候分裂了，两个国家，留在南国犹大的，在耶路撒冷有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其他10个支派以撒玛利亚为都，是另建了北国以色列。这叫兄弟阋墙啊，争来打去的结果呢，两败俱伤。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新的亚述帝国所灭。我给大家看个地图，这个地图上面请大家注意，我加有几个箭头啊，画出了几个国家啊，有在北边，在南边的有埃及，在最北边有亚述，然后往东边有巴比伦，再往你们的右上角看呢，有马代啊，马代如果再往右边，在图有点看不到的地方再往下，那个是波斯啊，这个是当时那个年代那几个国家。再往后就是要往西边看了，就是有希腊、有罗马等等。在那个时候北国先亡了，北国亡了，南国的日子也不好过，这所谓唇亡齿寒嘛。他处在这三个强敌的包夹之中，南有法老王尼哥，北有亚述帝国，东方这个新巴比伦帝国正在兴起，觊觎天下。从以色列的，从这个南国犹大这个内部来说，好不容易出来一个好王，大家知道他叫什么？那个好王叫约西亚。这个你读列王记啊，好王没几个，基本上都是坏王。好不容易出个好王约西亚，结果他在主前609年跟法老王作战的时候死在米吉多。后来犹太人呢就高立了约西亚的幼子叫约哈斯，让他做王。但是呢更强大的这个埃及法老尼哥把这个做了3个月的国王的约哈斯给废了，把他掳到埃及去了，另立了一个傀儡王，就是约哈斯的二哥叫以利亚做傀儡王，给他改名就叫约雅敬。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读到的约雅敬，他是这么来的。这时候新巴比伦帝国崛起了，势不可当，他先灭了亚述，他灭了亚述之后呢，然后呢在这个叫加基米斯那个地方，他跟埃及人大战，彻底打垮了埃及尼哥的主力。这是在南边战场，他把埃及人打败了以后，他从南边回来，回首轻松的就把犹大国囊括在自己的这个怀中。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开始一开始讲到的这个耶路撒冷所面临的情形。耶路撒冷在巴比伦的铁蹄下站立，国王被掳，耶和华圣殿中的器皿都被抢走了，作为战利品供奉在那些假神这个尼波的庙里。这个敌人是很强大的，巴比伦的王尼布贾尼撒，文武兼备的一代枭雄啊，他想要的不光是圣殿中的几件宝物而已，他要神的子民对他心里的臣服。就像这个三国的时候马谡说的，说是所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他是攻心的战术，他抢完东西抢人才，抢了人才办党校，办完党校干什么？洗脑，要把人洗脑，洗脑呢把属神子民当中的这些青年才俊呢培养成巴比伦的忠实追随者。所以这个故事是围绕着年轻的一代展开的。在这个时候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就出场了，我们继续念啊。王吩咐太监长亚施皮拿从以色列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 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势力。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萨利亚为亚伯尼哥。这个巴比伦王做什么事儿？从犹太人的年轻人当中挑选他看得上的可造之才，但以理跟三个朋友入选了。想想吧，他们是正宗的这个犹大国的这个高等人才啊，他们在这个处境是很尴尬的。他们怎么面对这些看似彬彬有礼的这个巴比伦人呢？是对他们横眉冷对，还是把他们当作朋友来坦诚相待？都不行嘛。所以这学能上吗？那肉能吃吗？那酒能喝吗？都很尴尬，拿着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们看那经文当中怎么说的呢？接着读啊。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还有一段，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段故事其实是很惊心动魄的，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感到啊？这是第一章的中心故事，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拒绝了王的御膳美酒啊，国宴级的待遇啊，他拒绝了，只吃素菜和白水。而十天测试期过后呢，他们的面貌竟然比那些吃王宫大餐的对照组更加的健康俊美，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是今天的这段这个中心的故事啊，我就是还是写下了四句话，帮助大家来记住这个故事啊。圣城失色起烽烟，去国千里献梨幡，一庄别名藏心志，素菜白水俱王餐。我们看经文呢，接着说，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贾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聪明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一晃三年过去了，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从巴比伦中央党校毕业了。所有的毕业生呢，都要来到王的面前参加殿试，有点像中国人的殿试啊，在王的面前。那但以理他们这四个少年人才学出众，远超同侪，这个时候是深得尼布贾尼撒的赏识，就被留在国务院的这个决策办公室工作了。那第一章最后呢，他以一句话看似平淡的一句话来结束，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句话呀，其实在写作上也是很高明的，他跟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对应。第一句话说什么？约雅敬在位第三年，他是两个日期，他用两个日子勾勒出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大概有多久呢？大概有70年，70多年的时期。这个70年的时期呢，都是处在犹大的被掳时期。古列王是波斯人，波斯人当那个波斯帝国崛起的时候，先是马代，后是波斯，崛起以后呢，就取代了巴比伦。犹太人在波斯兴起的时候呢，开始因为神借着古列王给犹太人特别的恩典，让他们可以开始回归，就从被掳转向回归。那这个70多年的时间呢，这个但以理呢，也从一个十几岁的翩翩少年变成了一个80、90岁的耄耋老人呢、啊、很长的时间经过了风雨的磨难而昂然屹立，他活出了在那个困难的时候活出了属神子民的样式，属神子民的生命样式，成为了主的见证，把真理的光投在那个黑暗的世代，照亮了历史。这个第一章的故事我们刚才读了，是但以理书全书的总论，他向世界宣告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主宰，同时又通过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把属神子民的生命样式显露出来。这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深入的去读，让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生命样式，学习他们的样子来走信心的道路。有三个方面啊，可以来思想。第一，属神之人的生命样式是什么呢？属神之人求智慧。我们慢慢来思想。人呢、啊、我想大家都同意，人是有不同的生命样式的，每个人的生命不一样，每个人里面的意念、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一样的，这些东西会从里到外的这样的表达出来，这些东西与人的生长环境、修养、学识、地域、家境这些等等呢，就融合在一起，就塑造了每一个人特有的气质。大家同意吗？每个人有各自的独特的气质。这个《世说新语》里写过这么一段，就说魏王啊，三国时候的魏王曹操，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啊。曹操呢要会见匈奴的使者。这个曹操虽然是闻名的这个大人物、大英雄啊，但是他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他觉得他的个头不够高，也不够帅，他觉得要跟那个匈奴的人见面呢，震慑不了对方。于是他怎么办呢？他决定要作假，他就找来一个帅哥叫崔琰，找来那个帅哥崔琰说：“你做我的替身吧，你来扮演魏王，来接待那个使者。”这个崔哥呀，是个有名的美男子。这个《世说新语》里这么说的：“说他声姿高朗，眉目疏朗啊、声姿高唱，眉目疏朗，而且呢，须长四尺。”那时候人大喜欢那个大胡子的人，喜欢胡子长的，说他须长四尺。于是呢，曹操呢就扮成了随从的武士，手里扶着钢刀站立在一旁，整个会见当中他也没说话。这个崔哥带他扮演魏王来接受匈奴使者的觐见。那曹操很关心这个匈奴的使者是怎么评论这件事的，所以派人到驿馆去打听这个匈奴的使者看完了以后有什么感想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说可以发一个留言在上面，那人就打听，就去打听了，说你觉得怎么样呢？去看他。然后那个使者就评论说，魏王确实长得挺好看的。那个原话是魏王雅望非常，雅望一望上去雅望非常，说但是他身边的捉刀人乃真英雄也。就是说人的那个气质啊，他是挡不住的，那个气质是挡不住，大概那眼里边的那个光出来就不一样啊。人的生命样式那种内在的气质是遮盖不住的，那人要做出一个样子来是不行的，你必须得是那个样子。我们要是神的子民，我们要活出他的那个样式来。这个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有那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所以巴比伦王派来的人一挑就把他们给挑出来了。这个内务大臣呢、啊，内务大臣叫做雅诗皮拿，一眼就看中了。他们要的是人才中的人才，尖子，所谓优资生中的佼佼者，比科大少年班的那个选择还难。你想想看，他要出身好，要王室名门之后，科大少年班也不论出身嘛，对不对？说还要长得好看， 无残疾，要俊美，要聪明，才智超群，所以这个挑选非常的严。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从心理从文化上征服犹太人年轻的一代，进而使整个犹大民族巴比伦化。这个恶者现在对我们新的这个历史历代人都是这样的，他要从这个年轻的这一代来征服我们，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奴仆。那在这个时候，他们要使犹大民族巴比伦化，离开独一真神耶和华，去侍奉假神偶像，好世世代代做他们的臣民。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了这个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一提到但以理，他们是这样的出色的少年人，你们眼前会想起什么形象来呢？经文中多次提到他们的知识和聪明，第四节、17节、20节，这话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你想想看，我们中国人看你一个小孩子，你们朋友相聚的时候，朋友家的各个朋友都把孩子带来，你们见到那些他们的第二代孩子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夸他们的？第一个夸什么？通常都会夸长得好看，第一个，对吧？正好他歪瓜裂枣，你说好看，对不对？你肯定说好看，而且特别父母要是自己看，怎么看都好看的，那是没得说的。所以第一是夸长得好看，第二呢，聪明，这孩子真聪明，也不知道他真聪明假聪明，反正你都会说他聪明。我们中国人就是喜欢夸长相，喜欢夸聪明，功课好。其实啊，出身好，长得好，智商高，这些东西都不是他自己能选择的。但以理跟他的朋友的独特之处是什么？他们是有智慧的人，这个智慧和他们后天的努力分不开。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环境中长大，他们从小就是寻求真智慧的人。在经文当中啊，大家去看第四节、17节啊，我们看到这个一共三次希伯来文这个智慧这个词出现了，而且他的表达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在被掳以前就已经通达各样的学问。我们中文翻的学问，那个字本身是智慧的意思。然后呢，又说到说他们在被掳之后，神在各样的学问智慧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你们看到吗？这是反过来的，就是他已经赐给他们，在这个他们有通达了各样的真知识以后，神把那些聪明知识呢再给他们，就是首先是那个重要的属灵的智慧，然后是知识。第二十节讲到说，他们的智慧胜过术士十倍，知识是死的，智慧却是活的。第17节，大家注意，那上面说得很清楚，神让他们先有智慧，然后赐给他们知识，赐给他们知识以后，让他们能够明白异象和梦兆。这很清楚地描述了这么一个脉络是什么？智慧就是在神的指引下运用知识，然后来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么说吧，智慧不是知识，不是技术，智慧的根源是上帝。所以我们今天讲智慧呢，是关乎人与上帝的关系的事情。那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这是大家都常常读到的经文。我们从但以理的生平啊，还有一些是在后边表达出来的，我们以后也会讲到。我们大概可以描绘出追求属天智慧的属神子民至少有七个方面的特质，我们一起来共勉，来学习，来追求。那第一个呢，属神子民应该是谦卑柔和的，因为一切的功劳都是成就都归给主的，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我们看到但以理是非常谦卑的人。第二，善于倾听，但以理是很注意倾听的，他跟那个委办的说话呀，委办说话的语气啊，他的难处啊，他都是很注意倾听。因蒙受神的恩典，要因蒙受恩典而爱周围的人，而且我们要关心周围有需要的人。第三，不论断人，不论断人，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不足，不以自己为意，知道只有神是审判者。第四， 要懂得适时，要懂得节制，这样是活出真理当中的那个真自由。属神的儿女，他不沉迷，不上瘾，也不受肉体的辖制，因为从肉体上来说，你那个素菜白水，你是不想吃那个东西的，你会闻着红烧肉的香味儿，你会去想吃红烧肉的。你们看到前些天有一个视频，那几个美国青年人在那唱红烧肉，红烧肉，红烧肉，就是有人看过那段视频吗？就是这是人受辖制的情形啊。再往下，第五，从不忧虑。但以理碰到这么多的试炼，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危机，但是从不忧虑，因为在信心中仰望交托，单单的依靠主。而且他宽待别人，对自己严，对自己是素菜白水啊，对自己严，但是对别人宽。最后，当然还要有更多，我们先练这七个。第七点说到他是热爱学习的人，活到老学到老，哪怕是这个巴比伦的这些东西，只要是有意义的东西，他也学习，他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今天特别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我认识一位牧者的妈妈，在农村长大，从小就是文盲，不认识字，到了60多岁信主了，心里很火热，想读圣经啊，不认识字怎么办呢？回家拜他的孙女为师，拜孙女为师，孙女也不过小学2年级、2年级而已。那孙女能教他什么呢？孙女教他查字典，学会了查字典，一本字典被他翻烂了，不断的查着字典来读圣经，把整本圣经读下来，圣经上所有的字都认的，那些包括那些冷僻啊，什么喙舌呀，什么的，这都全都认的，圣经上字都认下来，不仅能认，而且能大段的背诵朗读，还能讲解圣经，讲给那些博士硕士听。这是有真知识的人啊。我在咱们教会参加多家团契，我去多家团契也碰到一个姐妹，那姐妹说她是文盲，不认识字，但是信了主，心里很火热。我说那你怎么办？她说我有圣经机，拿圣经机在耳边不停地放，不停地听，然后一边听一边就跟着背，然后背下来以后再去看，再去认，啊，神的话就像泉水一样就流到她的心里。她就跟我分享，她说我以前在我丈夫面前从来没认过错。他说都是他不对，而且这个姐妹是特别能干。他说我在我丈夫前从来不认错的，他说我现在读了圣经了，啊，我打电话给他，我也跟他谈，跟他说我有对不起他的地方，我向他认错，啊，神教给他怎么去爱别人，结果夫妻关系有很大的改善。你看，就是不在于文化高低，在于神在神的话语当中下功夫啊，神的生命。人的生命就被神的话语改变。所以我们这么说吧，敬畏上帝，远避恶行，寻求真知识，在话语里近身啊，谦逊温柔，脱离辖制，凭信心交托，在关系上成长。第二，属神之人是重分别的。尼布贾尼撒是想把这些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这些高端人才掳来了，据为己用，他要同化他们。那这样，那这些人呢，但以理呢深知他们是属神的。我们从读出埃及记啊，读到摩西之约，我们就读到啊，祭司头上戴的那个冠呐，那个头饰上写的是归耶和华为圣，属神的子民只能是归耶和华为圣。这些但以理和他几个朋友被挑出来，好像是祭物，好像是祭司一样的，是没有残疾的，仿佛是献给神的祭物。他们知道自己只能是，也必须是献给耶和华神的。那巴比伦对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有一个改造工程，他们都计划好了。他改造工程有四个方面，至少四个方面。第一，改语言，让他们学加勒底的语言。第二，让他们改名字，一会儿我们会谈到他的改名字。第三，改食物，让他们吃不一样的东西。第四，改工作，让他们就是给巴比伦王工作。在那个 御用学校里，不仅是语言，还有巴比伦的文化、风俗、思维方法和占星和这个观星占卜啊，这立法、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这些但伊利跟他的朋友选择了欣然接受。不是教我们这些文化这知识吗？我们就学。他们本来都是学霸，他们都是学霸级的人，他们不怕。 All truth is God truth， 所有这些凡是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从神那儿来的，所以他们就学。他们学了以后，从中更加看到神的荣耀，而且他们不是把自己放在那个巴比伦文化当中，所以他们三年以后都是高分毕业。那在改名字的时候呢，就比较麻烦。这个名字啊，但伊利本来是上帝审判的意思，改完了以后成什么了？是女神呢，求你保护皇帝。你看莫名其妙吧。然后这个哈纳尼亚原来的意思是耶和华施恩，你看都是神学这个意义很深厚的这样的名字，就改成什么了？改成我害怕神，那个神还不是真神，是偶像啊。然后这个原来是谁像上帝的，就改了以后成什么？我没任何价值，谁要这么倒霉的名字啊？然后接下来呢是亚撒利亚呢是说耶和华帮助，改的名字是什么呢？是他成了尼波的仆人，尼波是他们的那个信奉的假神哈。这个事情好好的犹太名字被改的乱七八糟，其实我们也是很替他揪着心呢。按照咱们中国人，按照东方人的这个说法，咱们中国有句古话怎么说的？大丈夫，你们不知道，我们中间没有大丈夫啊。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哈。他应该是很气的哈，说你杀了我头，我都不能改我的名字。但是，这是当年武松说的话哈。那现在不一样了，但现在也从不同的角度来，现在有人的网名一天换八遍啊。那其实，在当时的语境当中，我们知道也是很深的一种侮辱。但是但伊里和朋友忍了。他们知道你爱叫什么叫什么，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是谁。他要打的仗不在这一步，在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就是食物，让他们吃王膳。这个看起来是优待啊，但是但伊里和朋友选择了这一点，别的地方他没选，就选择这一点作为抗争的基点，作为一个征战的抗争的战场。但伊里和朋友们却不以王的膳所饮的酒，立志不以王的膳和所饮的酒玷污自己。王的膳的问题有三个方面，第一个他是祭过偶像的，第二个呢是因为他当中有这个猪肉和马肉都是不洁的，他是分蹄不反刍，然后呢吃王膳呢是代表与王结盟的，是表示要臣服在王的脚下。所以但以理和朋友们呢选择了饮食作为信仰道德还有神学的底线，这是他们放了一个底线在那儿 bottom line， 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们没有摆出一副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啊，至死不屈这个架势啊，他们要长期斗争，柔和于外，坚韧于内。他们极其谦和的，看上去很低三下四的说给我们素菜吧，给我们白水吧，这是降低伙食标准，又不是要求更高的标准，是容易做到的。那当这个太监长跟委办为难的时候，他们又提出说可以十天试验一下啊，然后这个给他们给那个太监长的感觉就是十天试验下来效果不好他们就会吃那些东西，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这样想。他们的灵巧变通，但是不妥协，有原则而不死板。结果他们这种处事的方式啊，谦卑的口吻，合理的提议，信心的承诺，让这个敌方，让太监长和委办呢心悦诚服。至于那个企图用这些来腐蚀拉拢他们那个王，可能都不知道这回事儿，啊，可能这个王根本就被蒙在鼓里，还得意自己的计划成功。这些人吃了三年我的饭以后，得对我好一点吧？哪知道他们三年根本就没碰他的东西。这件事很重要，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去想这个事情啊。从营养学上考虑，人的生长和生命离不开蛋白质啊，有20种氨基酸，其中有9种氨基酸是人的身体自己不能合成的，而从动物的肉和蛋当中摄取呢是最方便做到的，不然的话健康很容易出问题。我也请教过咱们教会的营养师啊， 比方说请教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你要是有安排的很好的素餐呢，要安排的很好的很合理的呢，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容易，除非你有现代营养学的知识。那在当时情况下，那个素菜白水是很普通的东西，不是佛跳墙一类的专门做的这个那种齐全的营养的这种素菜啊。所以越吃素菜喝白水反而越俊美肥胖，这是不可能的。肥胖那个字啊，那个时候我们中文和合本把就用肥胖翻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人大概不觉得人肥胖是什么不好的事儿，所以其实那个肥胖的那个原来字不是说人长得特别胖，是说人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是什么，是说块头大，就是魁梧壮实，那个肌肉发达也可以用这个字。所以你看他吃了3年的素菜白水，体格健壮魁梧有力的样子，这是完全违反常理违反科学的。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神迹。那这个事情不简单，人在心里有一个战场，人的心里的战场有3个基本问题。第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就是我是谁，我到底是谁，终极性的就是我是谁，我的归属，我是谁决定了我生命的样式。属神的子民要按照神的心意而活，分别为圣，这是我属我是谁之后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属谁，我是属神的，我要活出他的样子来。第三个就是说我靠谁，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我应该做的东西活出来，靠自己不可能。试验的结果，10天试验的结果，但以理其实根本完全不能控制，他知道这个必须得完完全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神是主宰，他是子民的依靠。吃菜喝水这件事情奇妙的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重复的深化的属灵功课。我不知道说清楚这句没见，吃饭吃菜喝水这件事变成了门训，变成了一个属灵的课程。因为一日三餐一连3年，每一餐的素菜白水都是信心的宣告和操练。你每次到餐桌前看到这个素菜看到白水，都提醒自己我是谁，我属谁，我靠谁。你看他们选择的这件事是有神那来的智慧的，在这件事上让神来帮助他们，让他在神的给的这个信心当中成长。我把它放出来啊，我是谁，我属谁，我靠谁。现代文化从本质上说，现代的文化是跟基督信仰是冲突的，现代文化其实也是有神的，现代文化的神就是终极意义上的自我。你看现代文化最终都是要满足那个自我，自我的舒适，自我的那个方便，最后都是人成为中心，个人满足自我实现成了人生的最高目标。但是但以理的经历呢，却帮助我们深刻的理解如何与世界相处。你看他忍受了同化，他忍受了同化，但是没有被同化。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这样啊，要求我们在世界但是不属世界，在世界但是不贪爱世界。基督徒啊，不能盲目的认同文化，因为现代文化越发展，与圣经相抵的东西其实已经越来越多，这个大麻了，毒品了，坠堕胎了，婚外性行为了，这个 LGBT 了，现在 LGBT 还不够了，还要加上一个 Q， 加了 Q 还不够，还要加 Plus。 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能简单粗暴地抗拒文化，而是要在文化中活出信仰，像但以理他们这样的例子，在文化中活出信仰，活出基督，进入文化而且超越文化。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我们凭他的恩典的大能进入世界，然后爱邻舍，传福音，带领人悔改得救。所以永恒的道路，从终极性的问题我们看到永恒的道路就是要依靠主活出爱做见证，也是依靠主的力量。最后第三个方面，属神之人是蒙恩惠的。在第一章里边有一个动词叫做 Natan， 这个词呢三次与耶和华连用，讲到神的动作，用同一个动词讲到神的动作啊。这些呢特别强调是这种写法是强调耶和华主动的做，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这三处，第一处在第二节，是神把殿中的器皿几分交付在他的手中，神交的，不是说那个王那么厉害打仗把以色列人都打败了把抢走了，是神交的。那第二呢，第九节，神使但以理蒙恩惠，这非常清楚。还有第十七节，神赐给他们聪明知识。看第一段，就是第二节，这个约雅敬是个恶王，他收很重的人头税去孝敬埃及法老尼哥，自己还是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给自己建新王宫，还杀害无辜之人，杀害先知乌利亚，在耶利米书二十六章有记载。他还用刀割碎了先知耶利米的书卷，还焚烧，还派人逮捕先知耶利米，这叫罪行累累啊。所以神任由尼布甲尼撒将他拉下宝座，做了阶下囚。这个圣城蒙羞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完全因为是恶王的罪带来的恶果啊。神是降祸的神，我们要知道神是降祸的神。而从但以理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又是蛮有恩惠的神。但以理和朋友立志持守信仰跟随神的时候呢，神就使他们蒙恩惠，也蒙恩惠，上帝行了神迹，让他们能够保守他们的心智，而且呢因为他们守约，所以蒙福，赐给他们健康强壮的体魄。不仅如此，上帝因他们的信心嘉奖他们，让他们能够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下一讲啊，三月份的我们下一讲的时候就会讲到这个事情，讲到但以理解梦的事情。他们远超众人之上，能够在巴比伦王面前示例。到后边，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淡淡的一句话，其实里边意义很重，就说这七十年怎么过来的，全是神的保守，神施怜悯，神施恩惠。所以我们信的神，我们这样说吧，我们所信的神是奇妙的主。在我们现在面临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不要看那个疫情，我们要看掌管天地的主，他是降祸的人，他是降祸的主，他也是施恩的主，他也更是赐福赐平安的主。他降祸，他施恩，他也赐福。一个多月以前哈，在圣诞节的时候，有好几个弟兄姐妹受洗，他们都分享了自己跟随主的心路历程。有一个姐妹做见证，让我很受感动啊，印象很深。她说她信主前有一次深夜，已经接近午夜了，开车在去山里一个酒店住宿。想想看，一个人，一个女生开着车在山黑漆黑的山路当中去找一个酒店，这酒店怎么建那儿了也不懂。山路漆黑，寂寥无声，没有亮光，也没有人迹，盘旋而没有尽头啊。他说他开车越开心里越恐惧，越开心里越担心，那个车程好像是永远也没开到头，那个怎么老也开不到啊，下一步会不会出事啊，心里非常的恐惧。结果他不由得在车里大声地向，他还没有觉知，但是他知道他已经听到福音，知道有神的事情，在车里大声地向上帝祈祷，最后终于安全到达。到达的时候，他发现他后背的衣服啊都湿透了，出的那个汗把后背的衣服都给湿透了。然后他接着见证说第二天白天他离开那个酒店，沿路往回返的时候，那天阳光灿烂，他在阳光下重新开这条路，他发现这个路太美了，沿路的景色极其美丽，是秋天，说各种树上层层叠叠的黄色、橙色、橘红色、红色、深红的叶子层林尽染，美不胜收。他说了一句话， 很打动我们。他说他从夜里到白天的经历，正是他从不信到回归的写照。这句话说得太对了，这不也是我们的经历吗？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属神的子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但仍然心里有平安，有指望，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瘟疫一定会过去，主同在的那个阳光要驱散这一切的。我们一生是必有神的恩惠慈爱伴随着我们。回到这个属神之人的样式上来说吧，我想到我去这个穆迪神学院接受装备之前的时候，有一件事儿。我那时候在芝加哥城里工作，每天坐火车，跟很多弟兄姐妹一样，每天坐火车通勤上下班。回家时啊，到了 Naperville， 我还要再换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回家。有一天我下了火车上公交，然后一看呢，坐得很满了，但是有一个人边上有空位，我就坐那儿去了。那是一个中国人模样的人，我坐他边上了。你说中国人没见过以后你就说什么？Chinese， 对不对？我们家就是一家一对脸，就是 Chinese， 那边说 Yes， 然后我们俩开始讲中文哈，开始讲中国话，没说几句，他就鼓励我去教会，向我传福音，鼓励我去教会，我很开心啊。我说我去教会啊，我说你知道不知道这活水福音教会啊？他说他不知道，后来他跟我去了活水福音教会，我们成了主里的好弟兄啊。我每每想起这个场景，我都常常会想，有的时候会想啊，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为什么向我传福音呢？是不是我看上去不像个基督徒啊？那时候我已经信主八年了，我想我身上有基督的香气嘛，我身上有属神子民的样式嘛，所以我在祷告中有这么一个祷告，求主要督责我，训导我，要让我活出属神之人的样式来。我们所信的神是奇妙的主，他降祸，他施恩，他赐福。属神之人求智慧，属神之人重分别，属神之人蒙恩惠。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是一群与世不一样的人，他们与众不同，属神的子民追求智慧，属神的子民分别为圣，属神的子民也特别的蒙神保守。这我们在读以后的故事，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生命在外邦异族的黑暗当中，因着上帝的赐福而大放异彩。这是我们的榜样。大家还记得今年我们的主题经文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新人，我们在基督里做新人，要活出属神之人的生命样式来。让我们共勉，也求主帮助我们，激发我们追求属天智慧的热忱，我们来广传福音，为主而活，从我们身边的社区一直到地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大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你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供应者和帮助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蒙你的恩惠，我们要来跟随你，也求你用你的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属神之人的生命样式来。求你继续的来祝福引导我们的教会。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席会来领我们唱回应诗歌，然后我们要守圣餐。